我们能见耶稣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8年6月19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Can we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619E。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来祷告。永恒的神啊，我们又一次荣幸的在你的同在当中低头祈求你的怜悯。我们知道你不会拒绝我们，因为你已经说过并且被放在了圣经中，就是无论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奉他那满足一切的名来时，你会听我们。我们祷告求你今晚以特别的方式领导我们，将你的同在浇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责备罪人使他羞愧，让他悔改，鼓励前行的人，医治病人和受苦的人，是你的名则荣耀。我们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今早在传道人早餐会上，我向出席这次聚会的传道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停止讲道在接下来的两个晚上为病人祷告。那大家一致投票决定我应该为病人祷告。那我一直都在这么做。那我一开始并不是传道人，那所以 我现在知道了，那肯定的。但是我有这样的荣幸，在神至高无上的大能能高下，在他为我选择的任何的侍奉中来行事。那我只是尽我所能，用我所有的一切来服侍。相信有一天当一切都结束时，主会说做得好，因为尽管我所做的很少，但我是尽我所能的用我所有的去做到最好。那所以我相信主会理解说做得好，那这就是我的心愿。那今天晚上，那因为我们来晚了一点，约瑟弟兄告诉我他们在聚会时稍微拖长了一些。刚才我站在台阶上祷告的时候，我见到了我的好朋友霍尔弟兄，从查坦努加附近来参加这里的聚会，还有许多其他的传道人，那和他们握手与他们交谈。我听到你们在唱那些好听的老师的福音歌，那当你听到那些好听的老师的歌曲时，他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那今晚我只是在我去为病人祷告之前，我必须先给你们一个背景介绍，那就是改变你们从传福音式的聚会中养成的那种的思维方式到另一种类型的传福音的方式，那就是医治病人。我想把下面要说的录下来。很多时候神的医治受到了许多非常粗暴的攻击，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被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但神的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因为它是包含在赎罪祭中的。如果过去的赎罪祭有神的医治在里面，那么当然更好的赎罪祭更会包括神的医治。那圣经说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我不相信这种神的医治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医治另一个人。那我想让你仔细听。那我知道天很热，但让我们稍微忍耐一下，那这一小会儿，然后让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就近这个题目，那我们最好还是别去碰它了，因为永远别试图做任何半途而废的事情。如果你只是做了事情的一部分，就把你做了这部分做对，做了彻底，做了完全。因为如果你不知道 你接近耶稣基督是为了什么以及如何就近他，那么你就会错过。那神的医治不是哪个人能做的，神的医治是对基督在各个他完成之功的信心的行为。没有人有医治的能力，甚至耶稣都没有医治的能力。我们都知道这点，他说做事的不是我，那是住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如果神的儿子没有随意医治的能力，那或者说靠着他自己，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如果他没有把医治病人的功劳归给自己，那么这个时代的人或其他时代的人更应该远避这样的荣耀，免得别人说他自己能够医治病人。这绝对是个错误。如果能够医治你，我就能拯救你了，因为这包含在了这个称颂的主在哥哥他所完成了的同一个赎罪祭中，并且是由你个人对基督在哥哥他已经完成了的工作的信心带来了救赎和医治。可能我会在这里问说，那多少人得医治已经有五年了，那几只手会举起来。有多少人得医治或者说被救赎已经25年了，很多人都会举起手来。那有多少人被救赎了有一年了，那有些人会举手。那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对的，而另一方面来说又是错的。那你不是在25年前或一年前被治好的，而是在1900年前就被医治了，被拯救了，也就是当耶稣死在哥哥他的时候，他终结了罪的问题还有疾病的问题。因为在那里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在那个时候那完成的事情就结束了。然后你个人对那完成之功的信心，让你能从他在哥哥他所成就的工作中得到酬报。所以你在2000年前就得救了，而在25年前一小时前那5分钟前你接受了你的救恩，你在2000年前就被医治了，你现在可以接受它。那所以我的事工在美国从来都不是很有效，因为人们已经接受过训练，按照犹太人古老的传统按手在病人身上，但是从来都不是给外邦人的。而美国人所受的教导是按手在病人身上。那当雅鲁的女儿死了，雅鲁对耶稣说，那他是犹太人，那请你来那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他就会活了。但当外邦人的他的儿子生病时，他说，你来我的舍下我不敢当，但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活了。那耶稣转身对犹太人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里面我都没有发现过。瞧，外边人的方式就是接受他的道，那这就是神的道。我相信这里面的每一点都是神的道。我相信神可以做他没有写在圣经里的事情。那但我喜欢 那有很多事情那要我去处理的，就像他所应许的那样。那我并不想少要一点，也不想多要一点，但我想要他所有的应许，因为他受死是为了让我可以拥有这些的应许。那所以医治是他的应许之一。那在座的许多学者都知道，在旧约圣经中他们有一个方法识别一个先知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那或者说一个做梦的人他的梦是不是出于神。他们把这人带到圣殿，那在乌灵土明就是亚伦曾带过的里面有12块石头的胸牌的面前，然后当先知说预言时，那不管他看起来多么的真实，但如果那超自然的光没有闪烁，即所有的石头组合在一起闪烁出一道光的话，那么那个先知就错了。那不管他看起来有多好，那但他是错的，那做梦的人是错的。那虽然在祭司看来可能是不对的，但如果神用超自然的闪光印证了那个的话，那么他就会被当作是来自神的而得到接受。那你们这些学者都知道，那么在旧约中那祭司的职分结束了， 乌灵土明也随着祭司的职分而结束了。但神为这个祭司的职分又有了另一个乌灵土明，那就是他的圣经。如果一个传道人讲道，一个先知说预言，一个梦者解梦，其中有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事情，那就是错的。但如果是在神话语里，那就是对的。需要把书中的任何的东西拿走，或在书中添加任何的东西。因此我不想要超过圣经教导的东西，但我想要所有圣经里教导的东西。那所以这就是神医治的方式，它不是基于某种的情绪，那不是基于颤抖啊之类的东西，那不是基于任何的东西，而是基于接受神给你的应许，耶稣受死使你可以拥有。那没有人能不传讲神的医治，这还能正确而清晰的传讲福音，那你就是不能这么做。因为疾病是罪的一种属性，那不对付罪，你就不能对付疾病。因为疾病是作为罪的一个属性而来的。那在我们有病之前，我们没有罪，但当我们有了罪，疾病就随之而来了。你必须同时对付这两个问题。那我可以这么说吗？如果有一只大的野兽，那用爪子抓住了我的身体，撕扯我的肋骨，那这野兽身上其他的部位并没有攻击我，只是它的爪子那快把我的肋骨给撕掉了，那我并不需要去找把刀子砍掉它的爪子，我只要打它的脑袋，那就能把整只动物打死了。那对付罪就是这样，当你消灭了罪，你就消灭了随着它的每一个属性。那虽然可能不是你犯的罪，而是你父母还有你父母的父母的软弱，那罪是遗传来的我是说在很多情况下疾病是会遗传的，那而且每一代人都会变得更加的虚弱而更聪明，那就像经文里所说的那样。因此你必须在同样赎罪祭的基础上来对付疾病和罪。那很多人都批评我的聚会，因为我不为过多的人祷告，那不按手在他们身上，那或一些可以触摸到的东西。那我并不需要非要按手在任何人身上，你也不非要需要按手在我的身上，你需要的是按手在主的身上，他是那一位。那对我来说，我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主，所以按手在他身上。那这么做的时候，那你要抓住他的道，说主啊我相信。那很多时候神的医治或多或少的变成了只是一个对神医治头脑上的概念，你永远永远不能只是对神的医治有个头脑上的概念就得医治。你可能会被带进一种的情绪激动，就像基督教科学派一样，但那个不是一种的思想，它是一个人。神的医治必须来自耶稣基督在格格他受死的启示，那因他所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神在你的心里向你启示，不是你的头脑里，是你的心里。那样的话就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你与那个隔绝了。那为了说明那是头脑上的概念，你会发现人们会走过一条祷告队列，那下一个福音传道人来了，他们仍会走过那条祷告队列。这就像试图摸图腾柱一样，那个并不能够医治你。站稳了，抬头仰望，听神的道，说神啊，这是给我的。那这个才是得到他的方式。那所以，那我的事工，那也许这里有很多人没有参加过我们的医治聚会。我的事工不是去触摸人，而是让人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无所不在的，他现在就在这里，赐下应许的那一位现在就在这里。那如果在1900年后还依然活着的他现在就在这里，那他当然知道如何持守他的道了。那如果你信这道，他就会持守他的道。现在我们要按照一贯以来我们所用的方式来稍微讲讲这个主题。 那并借着这个来告诉你们，我们所教导的东西并不是一些神话般的编造，那或者一些神秘的东西，而是神在圣经中所应许的。那让我们来读一点神的道，那作为那对众人的开场白。那我想从约翰福音12章20节还有希伯来书13章8节中来读，那是这么写的：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希伯来书13章8节记载，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会尽可能的简短。我妻子昨晚告诉我，这会场那回声非常的大，那几乎听不清楚。那我只想知道你在后面的能不能够听得清楚，如果可以的话请举起手来。那在看台上的能听到的请举手，那可以，很好。那求神帮助我们理智的心存敬畏的，并用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就近这个话题。那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耶稣说经文是不能被打破的，你相信这是真理吗？那如果这是真理，那么它就必须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当这些希腊人上去过节时，那他们问了这个问题，那对传道人腓力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不是看看他做的工作，那不是看看他医治的大能，而是我们只想见耶稣。那我想这句话很好的表达了今晚在座的每个人的感受，我们想要见到耶稣。如果圣经说他们希腊人的心愿得到了满足，因为他们被带到了耶稣面前见到了他，那么如果他是一样的，而我们的心愿和他们的心愿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见到耶稣呢？那这话听起来很狂热，但我只是引用经上所说的话。如果神不持守他的道，那就不是神的道。那你不能轻看圣经说这是本历史书，神迹奇事的日子那已经过去了，那让人用画出来的火取暖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一个人快冻死了，你给他一个画的火来取暖，他并不能够借着画的火取暖，他必须要有真的火才能取暖。那历史上的神如果不是今天的神，他又有什么益处呢？摩西的神如果和今天的神不一样，那有什么益处呢？一个行走在加利利医治病人行大神迹的神，如果他不是今天的神，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五旬节的神不是今天的神，那有什么益处呢？你用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来养活你的金丝雀鸟，让它的翅膀变得强壮，却从不让它飞，那有什么益处呢？瞧，如果他是神的话，他一定是个现在时代的神，因为他是这么应许的。那他们说我们能见耶稣吗？那让我想起了我们城市里的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去上主日学，那就像任何一个正常的小男孩应该做的那样，他听到传道人讲道说神是多么的伟大，那他的心变得很激动。那有一天他去找他的妈妈说：有人能看到什么？那他说：你为什么不问你的主日学老师呢？那主日学老师说：我无法告诉你，去问牧师吧。那牧师说孩子，那当然没有人能见到神，那没有人能见到神还依旧是活着的，那这不太能够满足这个小家伙。那我们住在俄亥俄河边，他经常去我们称作六英里岛的地方，从路易斯维尔出去六英里远。那和一个常去我教会的老渔夫一起， 那他留下白胡子，他和这个老渔夫一起去那儿钓鱼。有一天在那站着的时候起了暴风雨，那暴风雨过后，他们本来是躲在树丛中来躲暴风雨的，那然后他们回到河里下去，用老渔夫的网捕到了很多的鱼。那这时朝着东方出现了一道彩虹，而他们正朝西边走。那老渔夫在划船的时候，坐在船尾的小家伙注意到眼泪顺着的花白的胡须往下流，那这孩子变得很兴奋，那他向前，那跑到船的中间，他趴在老渔夫的腿边，他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好像牧师、主学老师、我妈妈都没有人能够回答我。那个创造了那道彩虹的神，那个创造了万物的神，有人能看见他吗？老渔夫被小家伙的这番话打动了，那把他抱到怀里，那泪水打湿了小家伙的头。他说：亲爱的，神祝福你的心，过去40年来我所看到的都是神。为什么？你必须在里面先有神，才能看到在外面的神。那有很多人似乎不明白神是什么，但是必须要进到你里面，透过你的眼睛，使用你的眼睛，使用你的头脑，使用你的思想，使用你的视觉，使用你的情感，所有这些都要完全由神来控制。那就像第一天晚上我在这里讲的，门中的门它必须是主。那当然如果神在里面，它可以用彩虹的形式来表达的，以及一切你能看见它的东西。几周前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个女人，整个的一毛钱店都被一个情绪化的场景弄得很难过。那有一个女人走进一毛钱店，她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我才有2岁，那或者更大一点。她从一个柜台走到另一个柜台，那不停的那拿起小玩具说：看，亲爱的，看这里，亲爱的。但小男孩只是坐着呆呆的看着。他走到另一个柜台前，拿起一样东西说：瞧，亲爱的。那一毛钱店的人们都开始注意到这个女人，那儿她也变得更加的歇斯底里了。最后她走到了一个小饰品的面前，那她可以哗啦哗啦响，那她把那东西拿了起来。那像这个小男孩这么大的孩子，他的注意力应该会被吸引到那儿。那他在他的面前把他摇晃了一下，他说：看，亲爱的。但小男孩只是坐着发呆，然后他精疲力竭地倒在柜台对面的小饰品堆里。那一些站在一旁的人跑过来来帮助他。那他们说：夫人，你怎么了？他说：哦，没有，他一点也没有好转。那他们说他一点也没有好转是什么意思？他说：前段时间医生说他认为他好一点了。他说：你瞧，这是我儿子。那他只是，那据医生所知，他是个正常的孩子。但他现在的情况是，他对于任何属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事情一点都不关注。他只是发呆，就像脑瘫了一样。那他说他一点都没好，一点都没好。那我只是在想，这岂不正是今晚教会的状况？神，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是宣称认识主耶稣的人，他在你们面前晃动了每一种的恩赐。这个美利坚合众国本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那伟人们走遍了这个国家，葛培里、奥罗伯斯、艾伦，还有许多有伟大恩赐的伟大的牧师，而他们在他们的眼前晃动的恩赐，他们就像瘫痪了一样，灵里瘫痪了一样坐在那里。 我在想神对他的孩子们是怎么想的。当主让他们看到他神圣的同在时，他们却仍然会说，我还是想等艾伦弟兄过来，或者罗伯斯弟兄，或者伯拉罕弟兄。不要等他们过来，他们是人，耶稣现在就在这里，在你们面前彰显自己是活着的神。而教会已经变成了只是盯着外面说，我们相信，是的，我们相信。但这对于人们来说已经变得太习以为常了。那我没有时间和你们说太多，但圣经上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它必须得是一样的。那我相信我昨晚说过，那当神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永远的决定，它不能改变。那是方式。那如果我说过，如果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他的罪，神赦免了这个罪人，那么当第二个罪人来了，神也要做同样的事情，否则他在拯救第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就做错了。那么如果基督在犹太人的时代结束时彰显了自己，那现在仔细听，那他向犹太人显明自己的方式，因为他们在期盼他的到来，那却没有认出他来，那就是真的吗？那外邦人并没有期盼他的到来，在那个时代我们是异教徒，拜偶像的。但是在犹太人时代结束的时候，那当他们拒绝了他的时候，那么他在犹太人时代结束的时候彰显自己的方式，在外邦人时代结束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同样的事，否则他在犹太人时代结束的时候以他的能力彰显自己的方式就错了，就不应该在外邦人身上做了。那你明白了吗？那先知说，那日那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必有光。那我们有了什么？那从地理上看，太阳从东方升起，那文明从东方升起，然后去了西方。那现在他到了西海岸，东方和西方已经相遇了。我曾在我的福音布道会上那讲到东西方的相遇。那注意，在东方升起的太阳是在西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那我们有了2000年的圣经教导教会，那这都是好的。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的光亮，那不是完全的白昼，因为这是一个阴暗的日子，那就像雾霾的日子一样。我们有足够的亮光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来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建立教会，建立组织，但这并不是起初的发光的方式。但现在是傍晚的时分，光照在西方人的身上。那东方人是犹太人，西方人是外邦人，同一个儿子，那不是另一个儿子，同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今天正与外邦人打交道，就像他曾对待犹太人一样，用圣灵的洗礼通过他的教会显明他自己，不是另一位，而是同一位。那当主在地上时，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葡萄树只给枝条输入能量营养，而枝条是结果子的。那这点你知道吗？那如果你去了南瓜藤那儿，那如果是肥沃的藤，那就会得到一个南瓜，到了西瓜藤那儿，那里就会得到一个西瓜，去了葡萄藤那儿，你就会得到葡萄。那这就是了。当你来到教会，你应该找到基督。但你在他的藤上做什么呢？你找到的却是宗派、纷扰、争斗、争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基督的果子。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 你们也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那宇宙世界的秩序，世界不再看见我，但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在此，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只有三个种族的人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就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那是寒山和亚佛的族人，也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在被大洪水毁灭之后，那人类从他们开始繁衍而出。那请注意，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也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他们都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但不是外邦人，他们是罗马的异教徒，那等等，但他们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那如果弥赛亚在他们的时代来了，以某种方式显明了自己，他也要对外邦人做同样的事情，否则当时他以这种方式显明自己就错了。那如果他不做同样的彰显，而让我们进入永恒，那我们就说，因为我们是教会，我们是这个，我们是最蒙恩的教会，那我们是最有能力的教会，我们是最好的圣经教会。那如果他让我们靠着这样的东西就可以进入永恒，而不彰显他自己，那他们有同样的东西，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的人等等。但主来了，从来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方站在一起。他说，若不行我父的事，那就不要信我。我若行了我父的事，即使你们不信，我要信这些事。那仔细看，当他离开的时候说，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差遣他的父与他同去，住在他的里面。那差遣人的基督也与那人同在，并在他里面。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里，他的枝子有了活力，结出与他在世上时所结的同样的果子。当他在末后的日子来到教会里时，他是在此全备的光中来的。那只有一种的方法，我们可以恭敬的来解释这个。那如果说你们这些为了公会的，你们对主有什么看法，那当然他还是昨天的那个他，但像我们不相信这个也不相信那个，对长老会的人说，那你们呢？同样的啊，进行会的你们呢？同样的五旬节派的你们呢？同样的长老会说，我们认为我们持守基督的话语这就可以了。那好，那圣灵的喜呢？哦，我们不相信这种东西，那是个另一个时代的。那你们这些进行会的呢？哦，我们相信我们应该受洗进水里，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家就应该得救，那然后受洗。那圣灵呢？在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圣灵。保罗与你们信的不同，他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而我是一个进行会的人，但我是五旬节派的进行会的。那你们这些五旬节派的人又怎么样呢？哦，赞美主，本来那句我们说方言的时候就得到了全部，你没有，绝对没错，你只是见到了表面，那不是主起初向教会显明自己的方式。那虽然他确实通过方言说话，我相信说方言和翻方言，但这并不是全部，没错。那如果我们有时间，我想讲一讲设立儿子，从经文里边找出这个是不是对的。那注意，主在过去的日子里是怎么做的？那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那不要听从进信会的人说什么，五旬节派的人说什么，或卫理公会的人说什么，而是听从神说什么，这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让我们来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那看看主做了什么。那如果我们能找出的昨天是什么，那今天一定是一样的。那记住，他向犹太人彰显了自己，记住这个，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他没有到外邦人那里去，而且禁止他的门徒们到外邦人那里去，你还记得那个吗？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时代，那是他们的时代，那是外邦人没有寻找他，犹太人在找他。那我们再向犹太人说话，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那我们发现他的受膏时，那开始了他在地上的侍奉，他开始为别人祷告，那他找到了那一个叫安德烈的人， 那安德烈很快就去找了他的兄弟，也就是称为西门的彼得，他就把西门带上来的时候，那记住，这个西门是个渔夫，圣经说他是没有知识无学问的。那弟兄，这个就该给你们所有的神学院和学校当头一棒了。然而这个人得到了通往天国的钥匙，一个无知识无学问的渔夫。那现在我不是在支持无知，而是想告诉你，你在教育和神学上投入了太多，但在神自己他的无处不在，他的大能上却没有投入什么。圣经上说这个人是无知的，没有学问的。那历史学家们说他甚至连他面前自己的签名都不认识。然而神喜悦娶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并把他塑造成一个合用的，他把天国的钥匙给了那个人。那当安德烈发现，那却找到他的兄弟说，快来看，我们找到了弥赛亚。那诸位，来的不是像盖亚法或其他一些祭司那样的大神学家，他们永远也不会相信的，但他找到了一个无知的人。我走到耶稣面前，那看耶稣找到这个人是说了什么。他是个犹太人，一个无知的渔夫。那耶稣说，你的名字叫彼得，或者说基法，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那这里有一个一辈子都没见过他的男人，你认为那个无知的人会怎么想？我读的是约翰福音一章。当这个无知的渔夫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时，耶稣告诉他说，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父亲的名字叫什么。圣经上是这么说的吗？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你为他说了什么，那是昨天的耶稣。这就是耶稣让犹太人认识了自己的方式。那后来彼得得到了天国的钥匙，有一个叫腓力的人就在同一天信主了。那他很兴奋，他绕过了大山，在大山后15里的地方，那我想这大概是正确的距离，那我是这么听说的。那然后他来到了一栋房子，让我把它戏剧化一点，那让孩子们也能理解。他来到了他朋友的家，这是个他回转了的好迹象，他想把这事告诉他的朋友。那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或是男孩或女孩，若真正回转了，那他们生命中首位的就是他们一切所想的都是耶稣基督。那这就是我在想的今天教会的状况，看到我们在这些事上瘫痪了。我们本该是火热的，充满激情的，燃烧的，早上的第一件事，晚上的最后一件事，并贯穿整个一天的，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脑海里边的整天都是。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次宗教，当传道人来了，我们就会去教会，也许是主日早上，如果没有好的电视节目，那我们就会去主日学。那你瞧，这已经不在我们的心里边了，心里的火热已经熄灭了。那谁都知道，在罗马的神庙里阿维斯塔，当火熄灭的时候，人们都回家了。那我想，当火在神的祭坛上熄灭的时候，就该回家了，是时候关闭教会，回去重新开始了。那诸位，这个人很激动，那只要他走了一大圈的山路，我可以看到他在敲门。那这人的妻子走到门前，那菲利说，拿蛋爷爷在吗？他说，我们很高兴见到你，菲利。那他到花园里去散步了。那他走过园子，听到树丛那里有动静，那他悄悄走过去，他的朋友拿蛋爷爷正在那儿祷告，说，主耶和华，请你来怜悯我们，差派一个救主来拯救我们。我可以看到菲利站在那里，那当然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绅士，他不会打断他的祷告。那里一边咬着自己的指甲，一边说，他怎么不快点，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告诉他一切的事情。那教会应该是这样的，这才是教会应有的样子，随时等待机会。但今天我们就回避说，那是传道人的工作，这是你的工作，这是每个人的工作。他等待着，那过了一会儿，拿来也说阿们。那站起身来，开始掸去衣服上的尘土。他转身说，菲利，我很高兴见到你。菲利没有说你好，拿的耶，他说，来看，我们找到了谁，这就是了，都没时间打招呼，而是来看，我们找到了谁。 那麻烦的是我们得有个社交派对，那传道协会才能够聚集在一起。哦天哪，信息是来看我们找到了谁。那我能看见拿蛋液，那稍微惊讶的看着他，那我能看得出他的样子，那拿撒勒的耶稣，约瑟的儿子，就说你来看。那我现在可以看到拿蛋液一个坚定的希伯来人，从长老会的教堂里边出来，或者是那个时代的什么教会，你知道的。他说嘿，等一下拿蛋液，我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那伙计你一定是走火入魔了。凡是找到基督的人都会被认为是走火入魔的。他说伙计你一定是走火入魔了，你是怎么了？难道你想告诉我说这个从拿撒勒来的加利利人就是你说的那位？那如果弥赛亚来，他该会去该亚法我们的大祭司那里，那他就会说该亚法我是神的儿子，那我是罗格斯，我是基督。然后大祭司就会叫其他的祭司来说了，我们要找的人现在就在这里了，那这才是该有的样式。那这正是你们长老会信徒的想法，正是你们天主教徒的想法，你们五旬节派的想法也是这样。你们天主教徒认为如果基督在这一天显明自己，他就必须来找教皇。那你们一些长老会的认为他必须来找你们的主教。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认为他必须来找地区长老。但神想去找谁就去找谁，这与任何人无关，他只是把自己显明出来。那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你一定是去了，你一定是在那里给搞乱了。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想他给出了人所能给的最好的回答，他说你来看。不要因为自己的教会不配合那就待在家里边批评，那亲自来看看，这才是把事情弄明白的正确方式，来把自己去探个究竟。那在回去的路上，那真希望没有时间在上面停留一会儿。在那回去的路上，那他们两个人走着，我能听到拿蛋液说，哎，等一下菲利，那你怎么？那我听到菲利说，他说嘿，拿蛋液，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还记得那次你在河边买鱼时那个叫西门的老人吗？哦，是的，我记得，我那连在收据上都签名都不会的那个老人，是的，你知道吗？当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他的名字叫西门，你还记得他父亲坐在上面那个木头上他向你介绍过的他的名字叫约拿吗？是的，我记得。那当这个西门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对他说，你是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那你知道拿蛋液，那你去到他面前，要是他说出你的名字叫拿蛋液，我不会觉得奇怪的。啊，等一下，嘿，菲利，那你可别想用那些狂热的东西把我给搞混了。啊，我没有用狂热的东西把你搞混，那你查考一下经文，看见是不是弥赛亚要来的方式，那看看这是不是对的。那过了一会儿，他们走近了，耶稣在那边站在祷告队列里为别人祷告。那这是昨日的耶稣，在会众里，在祷告队列里，那无论在哪里，他可能不是站在祷告队列。那他可能只是在会众中，那让耶稣看到他，觉得说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记住，那你会说他是因为他的穿着而知道的，不，所有的东方人都穿得很像，那他可能是个希腊人，也可能是个阿拉伯人，那他们都戴着头巾，穿着类似的长袍，那他们都是肤色黝黑的人。但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不仅是以色列人，而且你心里没有诡诈。那个犹太人被震惊了，听一听那个犹太人，他说拉比，这是老师，拉比，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是以色列人，是个诚实的人呢？耶稣说在腓力叫你之前，你在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这是什么样的眼睛啊？这是真的吗？那是昨日的耶稣向犹太人显明自己，如果这就是他向犹太人彰显自己的方式，那么他就有义务做同样的事情， 如果要做一个决定而在某种方式做了这个决定，下次要以同样的方式做这个决定，因为神是无限的，不能改变，一定是这样的。那记住了，从来没有对一个外邦人做过这样的事儿，也是个犹太人。那这个身上行了神迹的人，你说啊，那是个神迹吗？那比治好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还要大得多了。那一个人在情绪的影响下可以从轮椅上面跳起来，但说出人心中的秘密必须是一种属灵的能力。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他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他是个神学家，他在等着这个。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我看见你在树下，你就信了吗？那你会看见比这更大的神迹，来跟从我吧。他是个信徒。那当然，站在那里的还有那些伟大的正统教派的人，浸信会的、长老会的、路德派的、五旬节派的，他们有各种的学位。那你知道的，他们站在那里，他们也不得不以某种的方式安抚他们的会众。那他们说，这个人是别西卜，是个算命的。那他们必须把这个归类到某种东西里，他们搞不明白，他们必须得给他找个说法。那他们说，这个人是心灵感应，他是个算命的，他是靠魔鬼的灵来做的。那耶稣转过身来，他说，你们说这话干犯我，我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了，做了同样的事儿，你们说一句干犯的话，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这又怎么样呢？那预言说圣灵来了会做同样的事情，那一句干犯的话，难怪我们要准备受审判了。当圣灵来了做同样的事儿，一句干犯的话，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接下来我想多提几个人，那有另外一个族裔的人，那他们是撒玛利亚人。那有人知道吗？那撒玛利亚人是信奉犹太教的，你知道吗？当然了。那约翰福音，我现在讲的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那我要读约翰福音第四章。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在路上累了，他在一堵墙边坐了下来。那就像这样的一个小的全景，如果你们有谁去过撒玛利亚，那看到过那口井，那是一个公共的水泵啊，或者说那口井是人们从城里来打水的地方。他坐下来时差不多是中午11点或12点左右，他让他的门徒们进城找吃的去了。那因为他又累又困，他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那所以他需要路过那里。那约翰福音第四章说，他正坐在井边，那有一个女人出现了。那我们就这么说吧，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很年轻，20多岁，那非常漂亮，那是个看起来很可爱的人。那他走了出来，那他走了一条错误的路，他一直生活在淫乱中，那就像我们今天所称呼的妓女。那他出来到井边去打水，也许是因为一夜没睡，那他睡了一上午，或者也许实际上是他不能在那些正派的人去打水的同时也去那里打水，因为他是被排斥的。那在他们的日子里，他们给他做了记号，如果今天也给他们做记号，那会怎么样呢？那你肯定会看到一个很大的隔离。那所以当他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他拿着，那如果你曾去过东方，那他们背着的就像一个大水罐子一样。那在我看来，水罐像是一个很长的那瓶颈，那两侧就这样有两个篝火。我见过女人下到井边，用绳子拴着篝火，然后用辘轳把绳子摇下去，那到井里再摇上来一个五加仑的大水壶，取三个罐子，一个放在头顶上，那每个胯部那侧面放一个。那五六个女人走在街上，说着笑着，上下摇头晃脑的，就像女人能做的那样说话。那你知道的，那就这样走着，那一滴水都不会洒出来，就这样走着聊着。那有一个女人来了，她要把她的水罐子放下去打水，有个声音响起来说，妇人，请给我水喝。她环顾四周，看见一个犹太人坐在那儿。那记住，在当时有种族隔离，那所以那她看看她，她现在是个犹太人，那她只有30岁，那大约32岁，但圣经说她看起来有50岁。那多少人知道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你说啊，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你还没有50岁，那现在我们知道你是被鬼附的。瞧，他说但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瞧，他的事工也许已经把他的青春从他身上夺走了，可能已经有点白发苍苍了。但他坐在水泵旁或者是靠着墙，那有藤蔓爬满了那墙， 他说，先生，你是个犹太人，我是一个撒玛利亚夫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没有来往，你问我要什么都不合乎规矩。他说，夫人，如果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你就会求我要水喝了，而我会给你水，你就不用来这里拿水了。那他在干什么？接触他的灵。那夫人说，你们说应当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的父辈，难道你说你比我们的父亲雅各更大吗？那乔称雅各为他的父，和犹太人一样。我们的父亲雅各挖了这口井，他自己也喝这井里的水，他的家人也喝这口井里的水，他的牛也喝这口井里的水，牛水比这口井里边还要大吗？他说，我给你的水要在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谈话一直进行，直到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所在。那记住，那是昨日的耶稣是给那些被人弃绝的盼望弥赛亚到来的撒玛利亚人的。那发生了什么事？当妇人在看的时候，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和你同住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不错。那这妇人怎么说的？哦，这人是别西卜，哦，这人有邪灵，他是个算命的。不，作为一个妓女，他比这个城里边一半的传道人都更了解神。是的，没错。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那如果你把这个词回溯一下，那他的意思是先知弥赛亚。耶和华你的神必兴起一个先知像我，这是摩西说的。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听着，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他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他说，但你又是谁呢？你一定是他的先知，因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留下了水罐跑进城里，他说，来看一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这就是昨天的弥赛亚，是弥赛亚的迹象，他今天也是一样，对外邦教会也是一样的迹象。他不会让我们只依靠神学和加入教会就可以了，他必须要在外邦时代终结的时候彰显自己，就像他在犹太时代所做的那样，对撒玛利亚人或那些等候他的人一样。我们现在就2000年的教导，我们时代就要结束了。有多少人会同意这个？外边的时代正在结束。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他让自己被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认识，却一次都不对外边人做同样的事，要查考一下经文。2000年来他没有一次是这么做的，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为什么呢？太阳要落山了，弥赛亚回到了他的教会，给你们圣灵的喜，祝福你们，并试图让你们向上仰望，因为你们的救赎即将来临。而教会，神把他的恩赐抛到了教会面前，而教会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瘫坐在那里。哦，神啊，求你怜悯我们罪恶的灵魂。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记得他说过的话吗？我想再引用一段经文，那就是这句约翰福音5:19，别忘了，是5:19。耶稣到了比士大的池子，那里躺着有瘸腿的，有许多人，成千的人，比今晚坐在这的人还多，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枯干的。他走到那池子，没有碰过一个人。他四处张望，直到找到一个躺在垫子上的人。那你们南方人都知道垫子是什么，我是在一个垫子上长大的，那放在门口的一个小垫子。那这人就躺在一个垫子上，他没有瘫痪，他没有瘸腿，他也没有跛脚，他只是身体虚弱。那可能是前列腺的疾病，可能是结核，那是慢性病，他已经得了38年了，那这病不会要了他的命。耶稣对他说，先生，你要痊愈吗？那为什么不是这边的这个，为什么不是那边的那个瘫痪呢？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跑得不够快，总是有人来了，在我前面跑下去，跳到水里去了。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一点也没有争辩，拿起他的褥子放在肩上往前就走了。犹太人质问他，他们今天也会质问的，教会今天也会质问的。听着他说了什么？约翰福音5:19，那不要忘了，5:19，我实实在在绝绝对对的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那不就是听见父在做什么，不是得着了父旨意的启示，而是得看到父所做的。经文是不能够被打破的。耶稣在那里要么是说了实话，要么就是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不会做任何一件事，知道父先用意象指示他要干什么。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知道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么就得做和当时一样的事情。你相信吗？我相信比利说他发出了一些祷告卡。那么当中有一些人不会来到台上，那我们正准备把这些卡片交到台上。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了，虽然现在还早，你以前去比这儿还热的地方跳舞，通宵达旦。如果有一天你去了地狱，你会希望你曾有机会坐在这么热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那听着，我想在这里说点什么。那有一个小女人，有一次她相信耶稣就是她自己所说的那样。那她从人群中溜了进去，摸了耶稣的衣裳，然后走回去坐下来。那或者说站着，或者不管她做了什么。那耶稣停了下来，那仔细听，耶稣停了下来说，谁摸我？那彼得就责备他。我可以想象彼得可能这么说的，主啊，你看着我的眼睛，你这是怎么了？谁摸了你？至少一千多人在这里拍着你的后背，握着你的手，你到底怎么了？还说谁摸我？但耶稣说，我觉得我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体里边离开了。这是英王经典本上说的能力，那就是力量。那我变得很虚弱，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上出去了。哦弟兄，不要再推理说因为你属于神的教会，神召会一位论二位论三位论，或者是相互依存派，或者进进会，或卫理公会，像那个女人那样触摸他。他摸到了耶稣，他说我变虚弱了，你们南卡罗来纳州人也要用这种的方式来触摸他。他说我变虚弱了，然后他找了一圈，他没找到。那瞧，那个女人她的信心在拉动着，都观望外围的众人。耶稣告诉了女人她的问题，她有血漏的问题，她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对吗？那里是昨日的耶稣。有多少人在座的圣经读者们知道新约圣经中的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就在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那么如果他是一个能被我们的软弱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他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难道他今天不要像当时那样行事吗？来证明他是同一个大祭司。如果他用另一种的方式去做，可能是另一个的大祭司，但如果他是一样的，他的行为就必须是一样的，对吗？那是否他今晚会来到会众面前，那接下来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就会知道了。如果他来到会众里，证明他自己在这里是同样的耶稣。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从来不曾认识他呢？愿意说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而你们这些认识他的人愿意说，如果有可能更爱他的话，我愿意更爱他。请举起你的手。那让我们来祷告。主啊，天气很热，那人们出汗，但有一次你下到火窑里，让那三个人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从未失败过，你是神。发我祷告，今晚要奖赏这群忠心的人，他们坐在这么热的建筑里边，扇着扇子，汗水从他们小婴儿的身上流下来，他们擦着小孩子的眉毛，那还有年迈多病的父亲们，躺在那里生病的老母亲，孩子们，他们在等候中，因为他们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告诉他们，他们的帮助就要到来，他们正在奋力穿过沙漠，那去到水源那里，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白白的得着生命的水。哦主啊，求你今晚差遣他来到我们中间，作为疲乏之地的磐石，在暴风雨中的庇护所。昨天的耶稣今天还是一样的耶稣，像永远是一样的耶稣。主啊，这是你的枝子，今晚要被你圣灵的葡萄树激发， 进入到百姓当中。主啊，求你到我这里来帮助我。主啊，当我降服自己时，请将你所给的恩赐运行在百姓面前。无论如何通过我做工，但如果人们不相信，就永远不会成功。因为当他来到自己的城中，就因为他们的不信，他无法做许多大能的工作。神的愿格林威尔不是这样，今晚聚集在这里这一小群人，愿他们看见大能并复活的主耶稣。当我们今晚离开这栋建筑的时候，愿在回家的路上的人都能像那些从伊马忤寺来的人一样说，是的，耶稣已经死了，他又复活了。他和他们谈了一天，而他们并不知道。但当那天晚上，当他和他们单独在一起，关上了门，他做了一件别人无法做的事。他在他们面前行了一个神迹，就像他圣诞前所做的一样。于是他们就知道他是同一位耶稣。他们心里的担子轻了，脚步也轻了，跑回门徒那里说，真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主啊，愿这成为今晚在座的每个人的故事。当我们离开这个建筑时，愿我们说，当他在路上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也是火热的吗？主啊，今晚在这里，在这个外邦人的时代做点什么吧，就像你在犹太人的时代和撒玛利亚的时代结束时所做的那样。主啊，我真的已经尽心尽力向人们解释，我们已经到了尽头。我们看到这不是有人编造出来的，这是神的应许。主啊，求你应许，愿他们的心不至于被麻痹，以为你在别的什么地方，因为你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是要让他们知道你仍是一样的，而且医治已经在哥哥他完成了。如果你持守了一个应许，你就会持守所有的应许。主啊，求你应允成就大事，我们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谢谢你们这么良善，那在这里坐了这么久，而我花了45分钟的时间，不超过了45分钟，那尽我所知的来解释这一点，那愿神奖赏你们。那有一件事，那如果我可以走出去医治一个病人，我一定会去做的，你们相信吗？我肯定会去做的。那很多人以为我是个孤立主义者，因为我不与人交往。朋友们，你不能同时做人的仆人又做神的仆人。我必须让自己远离人，才能做你们的仆人，去爱你们，服侍你们。等我们渡过远处的那条河，我们会有很多时间在一起的，所有时代的人都会在一起。趁着还有光的时候，那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我就争分夺秒的去征战，那去帮助人，那还有我要离开人群去祷告，要为我进来的时候做好准备。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经理是和我们一起的，他负责传道的部分，我直接从我的房间里去了讲台上。那聚会就很有果效，那没有人在这里接替的话呢，我必须自己来做，那要尽我所能的去解释。我是个没怎么上过学的人，不太会解释，但我知道我所知道的。那有人说，你在学校里读到几年级？那只读了七年级，但我读了一大堆七年级的书。瞧，那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我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我知道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也许不会把希腊文单词分解出来，但我知道他是怎么下来拯救我的。那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那如果你能信这么多，你就不需要知道希腊文单词什么的了，你只要相信他就可以了。是从1到100号吗？什么字母开头的？ K1 到100。那我们不能把他们一下子都叫出来，我们从某数字开始叫。那我们就从1号开始吧。谁有 K1 号请快点举手。那如果你不能，那大家互相看看啊，你们有卡的人，因为有人是聋子，有人是哑巴，那有人是瘫痪的，不能动弹。那当他们的号码被叫走的时候，我们会让引座员把他们带过来。 K1 号，你确定这是对的吗？好，那我们就从别的地方开始吧。你说什么？哦，对不起，好 ,K1 号，如果可以的话到这边来。啊，是这个人吗？ K1 号 ,2 号。谁是2号请举手。那2号过来这里。3号有吗？请举起你的手。3号。4号。K4 号请举手。是这个女人吗？那5号。那瞧，我们不能把这个当作竞技场，这不是竞技场，这是教会，那是用来做这个的。K1,2,3,4, 谁有 K5 号？5号请举手好吗？我要看台上。哦，已经进来了。那 K5 号、6号、7号、 七号，好的，八号，九号，九十，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一下约瑟，十，十一，十二，我错过了 K 十二号，十二号，那看看你邻座的卡片，那可能是牛女士，好的，十三号，那你看可能有人是耳聋的，那他们不会听到叫到他们的号，十三，十四，十五，好的，十六，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来看一下，我没看到有轮椅或者有人，来看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走，十九，二十号。那我们在这里先停一下，因为天太热了，那我们不能一下子让太多人站着，那如果我们过完了这些，你们就往下转就可以了。那现在我要请大家深呼吸，那保持真正的敬畏做几分钟，那不要动，要真正的敬畏，那只做几分钟。有人说有一个长途电话找 TC TC 帕金斯牧师，坐在后面的楼下，如果 TC 帕金森牧师在这里，请你下去一下。好的，先生，有电话找 TC 帕金森牧师。好的，好的。那当他们在排队的时候，我想请这建筑里的每一个人，把你们毫无分散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那就一会儿，这里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那我不在乎你是哪个教会的人。那你知道吗，从来不喜欢给任何人贴上标签，而且你知道，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以前那是个放牧的，那我经常骑马，那时候当我们把牛群围起来，那把他们带到科罗拉多州以外的阿拉帕霍森林时，我们的牌子是三脚架，那克莱姆斯先生是钻石梯，我们有很多牌子，我们还有一个流动的栅栏。你们知道流动栅栏是什么吗？那它是用来防止牛群从森林里边溜回去的。那当然在那合作肿瘤协会在河谷里放牧，基督河谷我们就在河的源头，那你要是能产一吨甘草的话，那就可以把牛放在林子里，如果你在牛身上印上烙印，商会就会给你的牛特许权，那每个森林的管理员都会在那些牛经过的时候到那里数牛。那我注意到，那我坐在那儿，那腿横跨在马鞍的脚上，看了他们很多次了，在牛群经过时，管理员站在那里检查那些牛，他从来不去注意他们的牌子，他找的是血签儿。那片牧场上的每一头牛都必须是登记在册的赫福德牛，否则就不能进去。大审判的时候也将会是这样的，不是你穿的是什么牌子，为了公会进行会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是要看你的血签儿。除了一个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什么都不能够进去，不管你属于哪个教会，那个牌子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甚至都不会被承认，而是你是什么血脉。那有很多，好的，那他们都进入队列了吗？全都排好队了吗？那请大家注意这里，那请每个人保持敬畏，请大家都坐下。在看台上有多少人生病了，然后坐在其他地方没有祷告卡，而你想要神医治你的，那请举手。好的，很好。那我看那举行医治聚会是明智的。那队里外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现在请举手，想神医治你们。那我只想有个大概的概念，没办法做到到处都是。好的，那你们不会被叫上来，那祷告卡与此无关，那只是为了让人排好队，那圣灵在会众的运行。那如果圣灵来了，并且完全照着昨天他在这里耶稣基督的样式做事，有多少人会相信他呢？有多少人见过那张主的天使的照片？那我相信那见了，那他们有这里有吗？那是吗？有多少人见过的？请举手让我看看。有多少人相信这就是引领以色列孩子们的同一个火柱？你相信耶稣现在变成火柱了吗？我只想看看你被教导的如何，让我给你们证实一下。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天使，就是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火柱？请举手。在我亚伯拉罕之前我是，然后神在肉身显明了，你相信神在基督里只是借与自己和好吗？好的，他说我从神而来，我到神那里去，是这样吗？我从神那里来，我到神那里去，然后如果他从火柱中来，他又回到了火柱里， 你说传道人，这个不是经文，不只说明你不懂经文。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是什么击倒了他？一道大光，甚至照瞎了他的眼睛。站在一旁的人没有看到那光，但保罗看到了。这光对他来说如此真实，直到亮瞎了他的眼睛。而主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他说：“主啊，你是谁？”主是怎么说的？我是耶稣。那光，我从神而来，我又回到神那里去，是这样吗？当彼得在狱中的时候，主的天使进来了，是什么的样式呢？一道光，火柱。那注意看，当犹太人时代结束的时候，他也随之结束了。现在是外邦人时代结束的时候，这个是同样的火柱。科学界已经得到了他的照片，他出现在德国降下来进行高模，然后又回去，他出现在瑞士，出现在美国，挂在华盛顿特区的宗教艺术馆里受版权保护，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张被相机镜头捕捉到的超自然存在的照片。联邦调查局局长乔治 J 莱西是怎么说的？他说：“伯南先生，你活着的时候这张照片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这会让人去拜他，但有一天这照片会在一毛钱店里边卖，但在你活着的时候不会。这是对的，他不能，神不会让这事广为人知的。那他们从来不认识以利亚，那我不是称自己是以利亚，那把这事弄对了。他们从不认识约翰，那不是我是他，但今天他就在这里。那你看，如果他是神圣的，那光向科学界证明了，他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孩子们穿过旷野的同一个洛克斯。而在今晚的教会里，如果我们是了身体的成员，主的天使在这里，那就会产生和耶稣一样的生命，否则那就不是同一个主。如果那是同样的洛克斯，同样的灵，同样的神在耶稣里面，如果那是他的画面，他在这里在我们里面运行，就会结出同样的果子，因为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这不是很清晰了吗？那这里可以证明这一点。据我所知，这里的每一个人对我都是陌生人。那要说认识谁的话，我确实认识谁。那说白了，那我知道这里的这个人是什么地方来的一个传道人。但你到过我家，阿拉伯，是的，你是去阿拉伯的传道人。除此之外，那我相信，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位是来自澳大利亚在林琼斯利琼，就坐在这里。今天下午我和他谈了一个在澳大利亚的聚会。我认识坐在最头上的那个人，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那但是琼斯利兄，你那或这个人，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事，对吗？在座的各位，看台上的会众，这几排的上面的人，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么如果这个被启示出来，那他就一定是来自超自然的能力。那如果他是大祭司，而你生病了，如果现在没有祷告卡，你是仰望这位大祭司，说主神啊，那愿你今晚再次运行。我相信我有和那个摸你衣服的女人同样的信心。现在这个人已经用道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呢？那让我触摸到你的衣服，问题就会永远的解决了。让人转过身去，你用他的声音说话，就像你用耶稣的声音说话一样，那就会永远解决我的问题了。奉耶稣的名做一个挑战，让全会众对神做一个测试，看他是否真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弟兄，只要相信。现在不要动，真正的坐着不动。你知道我所站的位置吗？我所说的关于他的一切，那这都很好，但这有果效吗？如果有人想来接替我的位置，欢迎你来。好的，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使命，因为这是神应许过的。我走遍整个世界，他从未辜负过，现在也不会辜负我。这是他的应许。我能够医治人吗？不能，先生。恩赐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耶稣彰显。一个好的传道人可以通过传道彰显耶稣，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教导人，但这是要在他的复活中彰显他。那么如果写这道的人在2000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 为了显明自己的同在来到现场，那么你肯定可以接受他说的每一个字儿。那这是病人吗？还是这个人？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对吗？那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那调音师呢？听好了，在一巷子的时候，那我从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在哪儿。那小姐只是在另一个世界。那如果需要的话，把声音调大一些。那这里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一幅美丽画面。我刚才讲道时提到的，如果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保持一样的，这里有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就像井边的女人一样。那我从没有见过的，她可能是个基督徒，可能是个伪君子，可能是个妓女，可能是个贤德的妇人，那可能是病了，可能是为别人来的，可能是财务上的问题。神知道我对她一无所知，我从未见过她。而在这里，我们两个不是在发誓，而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不认识你，请举手。从没有见过她，一点也不知道她。那如果这个男人和女人见面的方式像经上的那样，那井边的妇人，有多少人承认这是真的？那如果这个女人有什么，那如果这个女人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她所渴望的，那或者是关于她的什么，那如果她生病了，那如果神说出是什么，就让她来做审判官。那我不知道，但如果神愿意，就会显明一些东西，其中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这里揭示出来，对吗？那他认为会是什么呢？你可以站在法利赛人的立场上说这人是属魔鬼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就会小心一点。但你说神的灵是不洁净的工作，那是不得赦免的罪。行，别这么说。如果你不明白，就说我不明白，然后走开算了。在你们相信是主耶稣基督的人，就会得到主的奖赏；如果你相信是魔鬼，你就会得到魔鬼的赏赐。这取决你们。我只对道和使命负责。那现在祷告，在没有见着这女人的异象情况下，那就先只是讲道。那有些的东西，那我告诉你们的关于耶稣和末世的道，以及我所做的所有的这些的讲道，那马上就会被发现是假的还是真的。那不要害怕让神过来摊牌，他在征战中显出伟大，他可能只是在模仿。如果他是模仿的诸位观察，会发生什么？有多少人参加过聚会，看到过模仿者来到台上，直接瘫倒在讲台上，还得把他们抬出去，直到现在还是瘫痪。有人失去了理智，彻底疯了，把他们放在精神病院里边等死。瞧，就取决于圣灵是怎么说的，他对他们的咒诅会存到永远。行，那所以现在来观察，看看到底是对还是错。那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了他的荣耀，将这里每一个灵都纳入我的控制之下。那我不认识你，女士，对你一无所知。因此，如果主耶稣以某种方式向我显明你来这的目的，或者是怎么回事，那你就会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如果主这么做了，你会相信他为你所有的心愿而接受他吗？你知道我不认识你，但他认识你。那如果听众还能听到我的声音，这个女人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在发生。那瞧，如果你能看见的话，现在就在我和这个女人之间站立着那道光。这个女人正在离我而去，才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一种非常甜美谦卑的感觉环绕着她。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手。那你知道站在我的同在中不会做到这个的，那是他。这就是我可以说起他的原因。我知道他是真实的。是的，这位女士来这里是想让我为她的眼睛祷告，因为她正在失去视力。那是真的，没错，对吗？那你可能会说，这位女士戴着眼镜，那这就是我说是他的眼睛的原因。那没错，但确实是正在发生的，是他的眼睛。也许主还会说些别的什么。今天是第一个晚上，有多少人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会，请举手让我看看。好的，在你们相信我告诉你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而这正是他所做的，对吗？ 举起你们的手，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花点时间，如果没有人通过，我们就花点时间。是的，女士，你的眼睛要失明了，这是由于你精神紧张导致你眼睛的一个神经坏死了，那它也使得你的心脏有心悸，那主要发生在晚上你躺下的时候，那其实是你的肚子里边有气，那不是心脏的问题，那是真的。那没错，除此之外，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者说他的仆人吗？你在为你心里的一个人祷告，那是一个女人，她快死了，现在有个黑影笼罩着她，她不在这里，她是你的一个亲戚，她是你的小姑子，她住在俄亥俄，没错，只是主如此说。但你不是从俄亥俄州来的，你来自一个大城市，坐落在湖边是芝加哥，你相信吗？那回家你所相信的去得到吧，因着耶稣基督的名，神会将它赐给你的。要真正的敬畏，要真正的敬畏，不要乱动，要真正的敬畏。有多少人相信？谢谢你们。那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情，那你承诺会相信的。先生，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我从来没有，据我所知这辈子都没有见过你，我们是陌生人，没错，但神知道我们俩。那这里是这样一个画面，我相信上一个是个女人，那是我讲到的画面，是关于井边的妇人。现在这里来了一个男人，就像拿但业一样，因为腓力叫他来，所以他就来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现在是第一次见面。那现在各位请保持安静。那刚才在会中里发生了一些事儿，你意识到，先生，你意识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我是你的弟兄，你是基督徒，因为你的灵是受欢迎的，你是为基督的信徒，而你正在受头痛的折磨，你希望我为你祷告，没错，如果是这样请举手。那这个不是猜测，那不要再这么想了。那你要记住，你现在不能隐藏你的想法了，主就在这里，他知道你的想法，能察觉你的想法。无论他和你说了什么呢，都是真的，对吗？哦，我看起来有一个女人一直来到你身边，靠近你，那是你的妻子，他也在这儿。当我对你说这话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提高了。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的妻子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我能凭着神的恩典和能力，你愿意接受他的病也能够得医治吗？他有一个肿胀，哦，是滑囊炎，那他还有鼻窦炎，没错。你不仅是个基督徒，你还是个传道人，你的名字是卡特牧师。回家吧，耶稣基督已经回应了你的祷告，并奉耶稣基督的名使你康复了。你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如果他持守这个应许，他就会持守每一个应许。那现在我真正的敬畏你们这加爱他的人，他是你们的主，你们相信我是你们的弟兄，那记住，这是主应许过的神圣的承诺。那他并没有死，他还活着，在外邦教会中显示出同样的迹象。你好吗，律师？那我想你和我彼此是陌生人，主耶稣认识我们俩。那在场的会众要真正的敬畏，那祷告，下面会众里有人在祷告，那你的信心正在做伟大的事情，那只要继续的求神，说主啊，让这个人对我说话吧。要真正的敬畏， 那我很抱歉，这隧道光我只能照着我能看见的跟着光走。那又是一男一女，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如果我是他的仆人，那我所说的就是我主的真理。而我说我主的真理，我主就有义务看顾他的道，因为那是真理，他给出了应许，我们就活在这日子里。你不是为自己来的，你是为别人来的，而那个别人是你的亲戚，是你的一个嫂子，而他们不在这个城市，他们离这里很远，在海边附近，他们在加州，在医院里，他的脚出了问题，是脚踝，脚踝有溃疡，医生说要把脚锯掉，这是真的。而你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我看到你站着，那我就站在了附近，你被一个阴影笼罩着。你在别的地方参加过我的聚会，那次你得了癌症，被阴影笼罩着得了一阵。你心里对一个男人有负担，那是你的父亲，你在为你父亲祷告，让他能戒烟，这是主所说的。朋友，你相信主耶稣吗？那不要动，存敬畏的心。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神却认识你。黑色的阴影在这栋楼里边不停地移动，有人在祷告，那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他。那只要真正的敬畏，主耶稣知道一切，不是吗？他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但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你来这里的目的，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么如果他，你知道，如果我说你生病了，按手在你身上说赞美主，你会好起来的，那是可以的，你有权相信那个。但如果他回到你的生命过去，发现一些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如果他知道过去的事，当然他也会知道将来的事，然而你将是审判官，判断说出了曾经的事那是否是真的。那么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就会根据你的信心来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你在受精神紧张症的折磨，那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紧张，心烦意乱，那内向，为尚未发生的事忧虑。这期间你还在忍受着一个直肠的困扰，是痔疮。那另外你有静脉曲张，那是真的，这样你觉得很奇怪，不是吗？如果你知道相信我是主的先知，那你有一个儿子，你在为他祷告，他有癫痫。现在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回家就像你所相信的那样得到医治吧，就会成就你所相信的。奉主耶稣的名，对神要有信心。你看到了吗？光悬在那边那个女人上面，她得了癌症。凯夫人，我这辈子没见过你，对吗？我对你一无所知。在你坐在那祷告，因为你必须祷告，否则你会死的。你触摸到了什么？你摸到了主。你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你来自一个叫斯巴坦堡的地方，没错。如果这些事情都说对了，请举手。回家去生活吧，你的信心是你好的，奉主耶稣的名。要对神有信心。你信吗？你好吗？我们是陌生人，孩子。据我所知，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见面。 那总有一天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见面，我们要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做出交代。我们现在就站在这威严的同在中，主神将显明你来这儿的目的。你相信耶稣基督活着，我告诉你的是事实吗？你在为一个属灵的状况而烦恼，没错。不仅如此，你是个传道人，你是个年轻的传道人。是另一个传道人派你来的。那个传道人是来自乔治亚州麦肯市的浸信会传道人。他现在被精神崩溃折磨着，非常的紧张。还有，是那个传道人替你支付了来这儿的路费，好让你站在我面前为他祷告。没错，回去把你们两个都得了一阵，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告诉了全能的神，让你们好了。坐在那里的糖尿病离开了你，你相信吗？那就欢喜上路吧，只要相信。你相信心脏病就在那时候离你而去了吗？欢喜上路吧，并且说主啊，谢谢你。坐在那里有双重疝气的老者，你相信主能让你完全吗，先生？你相信神医治了你吗？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但你一直在祷告，不是吗，先生？你有双重疝气，你相信神会治好你吗？举起你的手。好的，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可以得着。阿们。他摸到了什么？我挑战你们的信心去相信。如果你们能信。一个年老的妇人坐在这里，中年的妇女，确切的说是中年妇女，看着我。她的鼻子上长了一个瘤子，我从这里看不见。是的，先生，但你在祷告。你前一阵子想进祷告队列，但被拒绝了，因为这不是你的卡。但你若全心全意的相信，你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皮肤癌。但你若是全心全意的相信神会医治的，你信吗？那就接受医治，回家吧，会好的。对神要信心，如果你能相信。坐在下面的那位，你怎么样？那位坐在下面看着我的人，你有胃病，先生。那个穿白衬衫头发稀疏的男人，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我不认识你，对吗？但你坐在那里祷告，你的胃有消化性的疾病，你吃的东西在胃里发酸，去吃个汉堡包吧，耶稣基督使你好了。我挑战你的信心去相信。坐在后面倒数第二位身患癌症的人，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祷告卡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回去相信。如果你不怀疑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你觉得怎么样，女士？你想去吃晚饭吗？那个男人的胃病得医治的时候，你也同样得了医治，欢喜上路吧，放心吃吧，喜乐赞美主。你觉得怎么样的，先生？你相信你的病治好了吗？走下讲台，大声的呼喊赞美神，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没有死，他就在这里，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爱他吗？你们相信他吗？在这里有多少人相信？圣经说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就把你们的手按在彼此身上。如果基督以一种方式持守他的应许，他就会以所有的方式持守他的应许。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按手在彼此身上。主神的奉主耶稣的名，我命令所有魔鬼的能力松开这些人，出来撒旦，你被打败了，松开这些人，奉主耶稣的名，在这里的每个人都站起来赞美主。